学习《铁十二轮家书》，我们学习了《铁十二轮家前书》，我们现在在《铁十二轮家后书》。我们知道《铁十二轮家》的教会当时是处在一个怎么样？一个受逼迫的一个状态，受逼迫的状态。所以说，在《铁十二轮家前后书》呢，都是主要谈论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对啊，其实对我们人来说，对基督来讲，我们的盼望什么？就在耶稣基督再来，对不对？可对很多不信的人来说呢，他们很多时候也在相信，他们也在想预测怎么样，就是明年会怎么样。所以这次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sorry， 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对我们每一个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很多人来说呢，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怎么样？对未知想怎么样？提前想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也知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对不对？在中国就有很多的这种的什么算卦呀、算命啊，对吧？在西方什么各种什么占卜术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人往往会对怎么样这个未知有很好奇的心，想去怎么样？去想探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回到教会也是一样，回到教会也是一样。我想大家在教会时间久了，我们都会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怎么样，有些年份怎么样，或有些时候是说什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会二次再来。要在台湾有一在台湾在1995年的时候出现过一次，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对吧？那一次对台湾的教会带来很大的一些的伤害。其实我们说，不管是在2000年，还是在后面什么2012啊，什么2020怎么样？这我们说，在这些年里面，常常我们会听到怎么样说末世到了，耶稣基督什么快来了这些的言论。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对于当时的铁萨罗亚教会来讲，他们处在一个怎么样？患难当中，对吧？逼迫当中，对吧？他们真的希望耶稣基督能够马上立刻来的，能够去把他们从这个患难中给怎么样救赎出来。对于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平静安稳的时候，讲我们觉得现在过得很好，耶稣基督怎么样？你最好不要来。因为我现在过得，因为我在地上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很多的享受还没有享受完。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是在《铁萨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他告诉了我们在主再来之前怎么样会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对啊，在圣经当中也很清楚，在马太福音也很清楚，耶稣告诉我们说怎么样，那日子怎么样，那时辰，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但是我们说从铁萨罗尼迦书信当中让我们又看到怎么样，是那个具体的日子是不知道，但是怎么样在主再来之前怎么样会有一些的事情的发生，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去明白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马太福音第24章熟不熟悉，因为马太福音24章是耶稣基督亲自告诉门徒他再来之前会发生一些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说关于这一段呢，如果我们要结合马太福音第24章的前半一部分呢去看呢，可能会大家会更有一些的认识，更有一些认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所以我们要从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哪些事情的发生，让我们能够用我们属灵的眼光，从圣灵的角度去看待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也让我们自己怎么样要有所警醒和预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慈爱天父，阿们的主，我们真的谢谢你。主啊，是的，我们的盼望是在主你的二次再来。主啊，我们也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也深信主啊，你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也会有更多的假的先知、假的教师来兴起来迷惑主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求主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再来之前会有哪些事情的发生。主啊，接着也让我们能够去警醒。主啊，虽然我们现在生活这个时代，相对来说是平静安稳的一个时代，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主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平静安稳的这个日子过程当中，主啊，我们能够去，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去健康的去成长。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赐下主你宝贵的话语，也谢谢主你恩待和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时间下面时间完全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主啊，你带领我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是的，弟兄姊妹，在第二章一开始他就论这个宝玉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劝你们怎么样？”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急于用什么方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迷惑。你们总不要被他迷惑。对，当然我们其实从这样就很清楚，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的论道怎么样？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因为我们知道说，当耶稣离世的时候，说他要二次再来，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在逼迫当中的教会来讲，他们真的希望怎么样？耶稣基督能够很快再来，因为与主同在是很美好的一件的事情，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对于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说不是我们今天才说有一些异端说耶稣基督要来，或者耶稣基督来已经来了。其实我们说，从教会的历史当中来看，是在教会中常常怎么样，每段时期都会有的，都会有的。所以我们说，从这地方来看呢，我们说从这地方来看，在保罗那个就在提撒罗尼迦教会那个处境过程当中，已经有人在提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去怎么样传这样一些虚假的信息，传讲这些虚假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怎么样警醒，要有一些的分辨。在这个地方有说什么？有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对，有灵，对吧？其实来讲，从某种来讲，就是说，又我们说常常会有人说怎么样？说他得到什么新的启示？新的启示，甚至我记得我跟在跟弟兄姊妹以前分享过，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说神跟他说什么什么了。对啊，圣灵告诉他要怎么怎么做了。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对啊，或者甚至我自己以前在大陆的时候，甚至有一次呢，去那个地方，甚至有人有一个那个呢说呢，他说他就是一个先知，说主耶稣常常怎么样跟他讲话。那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小心，因为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有怎么样，有圣灵，有神的灵，怎么样，还有什么呀？还有邪灵。对啊，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嘛，那个魔鬼也会怎么样，化成怎么样，公民的天使。所以说，真的就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当我们听到有人说怎么样。神性他启示，神告诉他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要仔细的去分辨怎么样听他所讲的那些内容， 是我们说神圣灵对我们来讲说，他的主要工作是我们做启示的工作。但圣灵做启示的工作是让我们能够更加去明白圣经。对我们今天，基于我们今天新约基督徒来讲，因为圣经已经完备了。那么这个人他所讲的内容是不是怎么样符合圣经的怎么样一贯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在有很多的异端，对啊，在今天在这个时代上有很多的异端，对啊，每一个异端他们都是拿着圣经跟人去讲的。就像这么远看，从90年代开始吧，在我们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有人没听说过，就是在大陆兴起的一个异端叫东风闪电。对啊，东风闪电，因为我们在大陆是教会的时候，时常是经历他们的这样的对教会的这样的破坏，就这样破坏。他们也是拿着圣经啊。于是拿着圣经，然后当你慢慢你被他洗脑之后，他就说啊，现在怎么样？他没有说圣经过时了，他说现在怎么样？上帝怎么样？有新的启示，大家都知道启示录里面，使徒老约翰不是神让他打开了一个小书卷吗？然后说没有让他把这个小书卷内容给怎么样讲出来，反而是让他吃掉了，说。然后剩下的只等那怎么配得打开的出现，他们就说啊，神已经有新的启示，神已经把那个小书卷的内容怎么样启示出来了。然后呢，就说就不用再去读怎么样圣经了，要读那个小书卷。所以说，东风闪电他们以前呢，就是他们就出印他们的叫什么，就那个羔羊的书卷。是高远的书卷，大概这么厚啊，大概这么厚。对啊，说是这是圣地怎么样？把这个高那个书卷的以前封存的最后的末世的信息怎么样？给启示出来了，启示出来了。对啊，所以这弟兄们，我们要知道，就说在这个里面，它有。就我们说他会有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些什么新的预言，或者是新的这样的启示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要小心，要学会去分辨。因为在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在论到属灵恩赐的时候说怎么样，求要有那个什么分辨诸灵的灵。所以真的我们要去求，让我们能够有很好有一个分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啊。当然，我们说这是有一个新的启示。其实，在教会的里面还有一种，就是说有言语，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怎么样，会有一种新的怎么样，所谓的理论，新的理论，对啊。其实我们说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在初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异端叫诺斯底主义？对，他其实就是说呢，就是有一个新的理论，说他们得到一种怎么样，就类似于我们说秘法，只有他们才能够怎么样得到更多的或者是更深的一些的启示。其实对我们今天在今天时代这个教会来讲，像其实也是类同。有很多的不同的理论，但其实有些是错的。最近这些年呢，我们知道在以前呢，我们大家都听过成功神学，都听过成功神学，对啊，我们不能说呢，但它的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错误的。对啊，这些年呢，又出现了在新加坡出现怎么样？现在在很多地方比较流行怎么叫恩典神学。恩典神学，就是我们说有这种新的怎么样理论的这样的产生，然后怎么样去迷惑弟兄姊妹，就像恩典神学一样，是吧？你就不需要怎么样 只要你一次认罪之后怎么样，你以后就不需要再认罪悔改了。也有神有怎么样，他完全的恩典。所以我们说弟兄们，就是说当我们只要知道，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它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怎么样，或者说稀奇古怪，或者是各种不同的理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小心。你要想，甚至我们说在保罗这个时代什么，还有人是假冒他的名说写的一些的可能一些的话或者的书信，去告诉人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到了。对，其实东方闪电就是嘛，东方闪电说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对吧？降临了中国的河南，对吧？耶稣第一次来什么呀？是男人，对吧？因为神是先造男造女嘛，他这样是男人，所以呢，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呢是女人，那就在这个河南。对吧，所以真的就是我们会，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来听说，觉得。好可笑啊，对不对？耶稣怎么这个主怎么是有这个第一次是男人降临，第二次怎么样是女人降临？但是就这么真的怎么样，他们又迷惑了很多的人，对吧？很多的人怎么样就去相信。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醒铁萨人教说，弟兄们，你们当听到这些的时候怎么样，你们不要动心，不要惊慌，不要被他们去迷惑。是当我们很期盼着耶稣基督二次降临的时候，当我们很期盼着想知道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的时候，是很容易被这些怎么样所迷惑。就像说你今天你正在经历一些逆境的时候，今天你正在经历一些不顺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哎，我可以帮助你把这个东西怎么样给化解掉。对，你为什么你会经历这一切，是因为怎么了。我们很容易怎么样会有这些迷惑。当我们在处在逆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希望我们能从这个逆境当中，或者是这些灾难当中能够怎么样，逼迫当中尽快能够走出来。所以说当那些人去迷惑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那些人怎么样是用一些虚假的东西去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容易动心的。所以说当保罗在知道，就说提萨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逼迫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受苦难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有人去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是很容易怎么样被迷惑，很容易怎么样去被这些的虚假的真理怎么样，虚假的这些信息所引诱的。所以保罗在这地方很清楚的去劝勉这些铁萨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对吧？你们不要为这些动心，说主来了，对吧？所以在耶稣那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节说不说，有人告诉他说耶稣在这里，有人说耶稣在那里，对吧？你们不要去相信。对吧，其实在今天我们说在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常常有很多的怎么样一些的异端也是说嘛，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东方闪烁，他们说耶稣已经降临了，对不对？你就包括这些在其实来讲说，我对美国这边我不是太了解哈，其实我们说对亚洲来说，现在最大的这个异端产生的国家你知道在哪个国家吗？不是亚洲啊，韩国的异端真的很多很多，对啊，韩国的异端真的很多很多。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越是到了末世的时候怎么样，会有更会有这些怎么样假冒自明的人写的很多东西怎么样来去迷惑别人，来去迷惑这个基督徒。 你就像我们说，你像在韩国那些地段，他们甚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怎么样神学院，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怎么样一套的那些虚假的理论，然后能使迷惑了怎么样很多的人，迷惑很多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清楚，保罗很清楚说我们总要怎么样，不要被迷惑。其实我反而就是说，我们就要不被迷惑，我们就要学会去警醒，就要学会去怎么样去分辨，去学会去分辨。因为在提撒罗尼迦前书已经告诉说，我们不是怎么样属黑暗的，我们是怎么样白昼之子，我们是怎么样光明之子。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代，我们就要学会去分辨，去学会去分辨。但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当主再来之前，他们是在这一段哈，在这个提撒罗尼迦这个后书这第一段，他说，首先你说，因为在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离道反教的事。对，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对吧，有很多怎么样离道，就是对于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说他的原文呢，就是判，就是我们说就像怎么叫背叛真理，对吧。但我们从这段来讲说，我们说从这段圣经，或者我们从整个这个教会历史来看，对吧，离道叛教的事情不是今天才有的。其实从怎么样耶稣死后一初期教会一建立开始吧就有的。就像在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呀，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还有一个拦阻。就是其实离教叛教的事情嘛，在历史历代都在有，只是我们说等到了怎么样末世的时候，这个事情怎么样会越来越怎么样彰显比较厉害，或者我们说这种的事情在教会的里面，叫教会界怎么样越来越多。因为怎么，因为在我想呢，我个人理解在这个地方它肯定不是指怎么样教会之外，因为教会之外他们本身就在什么就不在神的里面嘛。所以我个人的意思，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地方指离教叛离道反教的事情更多什么样是在怎么样教会的内部，就在外人看来他们称为是教会，但是在教会的里面他们却不去教导和遵守怎么样圣经的教导，而是教导一些更多的一些怎么样与圣经相违背的一些的教导，对吧。就像无论是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还是在保罗所讲的，包括使徒约翰，不是使徒长约翰所讲的，说到了末世的时候怎么样会有很多怎么样假的教师假的先知起来。那么这假的教师假的先知起来，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更多的人怎么样离道反教，更多人是离道反，不再去追求真理，而怎么样这个教会所教的什么逐渐的怎么样去妥协，对吧，追随这个世界的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事情。教会不再次传扬福音传扬真理的地方，那就像在马太福音24章讲说，到了末世的时候，对啊，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人的爱心怎么样也逐渐怎么样就冷淡了。其实我们说在教会外怎么样不法事情就从来没有停过， 但也许呢，到那个末世的时候怎么样，那些不法的事情在教会的里面怎么样，也是一样，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导致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看到这些事情太多了，爱主的心，爱人的心怎么样，就越来越冷淡了，所以说，当我们说在一个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看到这些假的教师、假的先知，他们就会导致怎么样？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堕落。但是我们说，我们既然说，我们今天称赞我们是假的教师、假的先知，对不对？但是，当处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很多人不一定真的认识他们是怎么样，假的教师、假的先知。教会会把教会或者一些弟兄姊妹会把这些人把他们奉为怎么样，真的教师、真的先知。如果知道是假的，他肯定不会跟从，对不对？就因为自己没有分辨，然后怎么样就轻信了这些人的一些新的理论，一些新的思想，对啊，甚至我们说不好听话叫什么，神给人类怎么样新的启示，这些东西他们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怎么样，这些理论这些的教导很有可能我们说是符合人心里的那些的需求，心里那些的需求，所以说人才会去怎么样去跟随着走，是吧？就像我们来说，大家知道那个，就我刚才讲的说，现这些年兴起那个新加坡兴起那个异端叫那个恩典神学，他们教会几万人，是吧？短短的怎么样，这十来年的时间。教会的人数非常的庞大，所以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是很容易怎么样被这些迷惑的。其实大家也想想，也是很符合我们人性的一些那个人性里面那个罪性的那个需求的。是啊，我一次认罪悔改之后怎么样，我就不用再认罪悔改了嘛。对啊，没必要怎么样，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对吧？然后怎么样，那么的去怎么样，去痛恨那些的罪，因为神已经怎么样，全部赦免了。对吧，其实很多东西怎么样，它是符合了人怎么样，人罪性的里面的一些的需求，然后怎么样？慢慢这些成了怎么样？好像成了正常。因为我们都是华人，对吧？我们对佛教多多少少都有了解，对佛教多多少少都有了解，对吧？我们知道，就那个佛教里面的那些和尚呢，最常见面最常一个叫什么？见面或者怎么样都叫什么？阿弥陀佛。但如果我们对佛教以前的历史有些了解的话，你们知道那个阿弥陀佛啊，其实是来自于佛教的一个怎么样，就是佛教里面对动，就是用我们基督教的话讲的话，也是佛教里面的一个异端。他说就是说，当你只要你不贪着气怎么样去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慢慢的你就能够成佛了。其实我们说的很类似了，就像这个我们说的恩典福音一样，只要你一次怎么样，你认罪悔改了以后，就不要认罪悔改了嘛，因为神不管你前面的后面怎么全给你赦免了，你不用管了。其实就像我们说，这是我们也很清楚，我们要知道在人性的里面，人的罪性的里面是有这些的， 所以我们说这些假的教师或假的先知就会借着这些很多虚假的，要不就是说啊，给你一个怎么样一个秘籍，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方法，你可以怎么样提升你的生命或者你的修为，或者呢给你他们给你发明一套怎么样特别的一个理论，说你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一个秘籍，一个秘密的方法，你就能够怎么得到某一种高度。其实我们说这就是很多时候假的教师假的先知常常怎么样用这一些方式怎么样去迷惑人。所以我也是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我们不要听信那些，我们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说最重要怎么样，我们要扎根在怎么样圣经上面，我们一定要对圣经要去明，要去怎么样去读，我们要去怎么样让圣经怎么样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你才会有怎么样更好的分辨的能力。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不仅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有一道判教的事情，怎么样还有还出现一个怎么样大罪人沉沦之子，沉沦之子这个人怎么样，并且他对于这个沉沦之子他是有一些的特征，他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他是抵挡主，抬高自己，对不对？然后呢他自称他是神，从后面来说什么？他并且能够怎么样行异能神迹，他做一些怎么样虚假的歧视，是吧？他有他行怎么样各种不义的诡诈，对吧？对于这个大罪，这个沉沦之者，他是有一些特征的。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看但以理书，对吧？我们看启示录，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到末世的时候，确确实实怎么样？那个大罪人他是有怎么样极大的能力的，他可以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眼光停在这些的上面，就很容易怎么样被他迷惑。所以这个地方我想我们来分享说，我们从教会从圣经来看，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的先知都能够行怎么样行神迹，或我们称为什么超自然的事情，超自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能够行超自然事情并不能够真正的去带领人怎么样去真正的去认识神和归信神。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多少神迹，但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立刻怎么样就转变。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用这个人能够行神迹这些事情来就判断怎么样他是来自神的，我不能单单的用这些事情这一件事情来去判断，而更应该我们说呢，说要去判断他怎么样是他所讲的东西是不是与圣经整体的圣经的教导一致，对吧？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一个怎么样圣洁的生命，他如果这个人他的行事为人怎么样就像说很败坏的话，很不那个啥话，那么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其实或者怎么样，我们真的怎么样要去思考要去分辨，要去思考要去分辨。因为我们知道福音带来的不仅仅是怎么样是我们所说的那些你得救，或者福音更是让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圣洁的生命。我常常跟大家以前跟你们讲过，就是说当利未记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太愿意读的一卷书， 因为什么？太枯燥了，各种的献祭，各种的规条，然后也不知道他最后在讲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利未记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利未记那么多的规条，那么多的地方，一个最终一个结果是要让当时以色列民怎么样，要过一个怎么样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听懂呢？是要在那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来讲说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新约告诉也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够怎么样见主的面。如果一个人他这个就是我们先不说简单，我说如果一个人他非常有能力能够行神迹奇事，他一祷告这个人就好。对啊，他说什么事情明天就应验了。对吧，他也很有口才，他能够把道说讲的让人怎么样很怎么样。但是这个人却没有一个怎么样圣洁的生活。对吧，他的生命没有一个圣洁的生命的话，这就怎么样，我们千万千万怎么样就要小心了。我常常说一个人讲一些东西，不怕他怎么样百分之百的错，因为他百分之百错你一听就听出来了，你肯定不会跟他走，对吧，就害怕他怎么样讲百分之九十的对，然后里面掺杂着一些怎么样很错误的东西。这时候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不太如果我们不仔细去分辨的话，就不太容易去分辨。等我们不太容易分辨，等我们去接着的话怎么样，慢慢慢慢怎么样就会被它所怎么样改变。所以这也是我想希望弟兄怎么样说，我们真的作为基督徒说，我们最重要今天也说怎么样要学会怎么样自己去读圣经，然后怎么样去分辨。要到了末世的时候，那些敌基督那个大罪人，他是可以行神迹奇事的，对吧，他是可以去迷惑了很多怎么样神的选民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要学会怎么样去分辨，学会去分辨，不要被这些所引诱。在这个地方，在这段圣经很快说，其实这些的事情，其实保罗在提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已经跟这些弟兄怎么去讲过分享过，就是到后面会有这些的东西怎么样去产生。但是我们说只是时候怎么样，在这边告诉我们只是时候没有到。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这样时代，因为我们就像说，我们说耶稣基督说他二次再来已经说了多少年了，对吧，对，我们今天基督说，哎呀反正他已经说了那么多年，到现在怎么样他还没有来，我们就不要去怎么样太看这些事情。是耶稣基督说，但是我们要知道他这样告诉说，在这个里面怎么样，他会就是等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之前怎么他是有一个拦阻的。其实很多时候，当然就我不想在这个地方有更多说，就是说在解经的里面呢，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拦阻呢，他有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讲的怎么样是说是圣灵在这个地方去拦阻，有的解经呢说是怎么样是教会在这个地方去拦阻，在这个地方拦阻。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当还没有的时候，当这个拦阻还没有被去除的时候，这个不法的人怎么样还不会显露出来的。 来，我们从这个地方，包括我们与跟这个后面的这个第十一节，我们来十节来看的话呢，这个不法的人尤其有可能什么，就是到了末世的时候，一群怎么样，就是敌对神的那个人的一个头，对吧？但当时我们说的说，但是在这个历代的教会历史当中，常常会怎么样？会猜测，哎，这个是这个大罪人，这个承认自己到底是谁？对吧？是不是毛泽东？对吧？看来，从这个历史来看，好像不是，对吧？因为毛泽东在中国那时候也是自称是神嘛，也是完全怎么样去敌对的这个真理，敌对教会的。所以说，就说在历史的成合的过程中，教会历史中，教会里面常常会去想说，那个这个不法的人到底是谁？其实我们说的说，最近来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去分辨，对吧？到了最后的时候，对吧？这个不法的人，这个沉沦之子怎么样？他要出来。就刚才我说，他会有这些的外在的这些的一个表现，外在的这个一些的表现。但是最重要的，他有这些外在，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对我们今天基督来讲说，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分辨、去警醒。我们要学会去分辨、去警醒。因为这些不法之人，这个沉沦之子，他不仅仅他这样怎么样，他还有一群怎么样跟随的人。那就像第十节说，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真道，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就在这个地方，他说他们就是一群。所以我们说到了末世的时候，他会有一群的人去怎么样去抵挡，然后怎么样，这些人怎么样，就我们说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从这句话来看，好像怎么样是神给他们的。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叫怎么样，任凭，就神任凭他们怎么样有这样一个错误的心，神任凭他们有一个怎么样不爱真理的心。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虽然经历了怎么样各样的灾难，圣经记载说是吧，神使法老的心更硬。如果我们从这个来看，好像是怎么样，是神怎么样让这个法老的心怎么样，或者是在世上让这个法老的心怎么样，愿意要就是不让以色列人走。其实我们说在原文的里面，他这个使法老心更硬，跟我们说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写的说神任凭他们是同一个词。所以在这里我们说神是任凭这些人的有一个错误的心，任凭他们去信从那虚谎的言语，不信真理，到喜欢不义，就神任凭他们。所以这次弟子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常常也讲过，就是说人最悲催的时刻是什么，就是神的任凭。对啊，就是神的任凭。对啊，就像大家在座的大部分，我们都对啊有孩子，我们会不会管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当父母不管孩子、任凭他的时候， 其实来讲是怎么样，是真的是父母对这个孩子怎么样，我们叫怎么样，叫生心透顶了。等任凭的时候怎么样，其实就已经没有怎么样爱在里面了。是我们说神爱世人，但神最后怎么样，他是那种爱，他不是指望那种溺爱无条件，他是有，他到最终的时候怎么样，他是有个期限的。当我们今天来讲神耶稣就还没有二十届的时候，是我神爱我们怎么样，还给我们有时间让我们去悔改，让我们去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说，当我们千万千万怎么样，不要让我们落入到神的任凭之中。因为到最后耶稣基督就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一切怎么样都要被审判，都要被审判。对，就像第八节说的，说那时这不法之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敬灵的荣光废掉他。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这是我想呢，也不需要过多解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的。到了二十载的时候，到 那日的时候，一切都要被神所审判。所以说，我就说弟兄们，我们在今天我们就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我并不是说要用这个来说去让大弟兄姊妹来去担心去害怕，而是我想更要表达的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要过一个怎么样，明天就是要见主日的这样一个心态的一种生活。我们要学会去警醒，对啊，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当我们去朝见主的时候能够是很开心的，是欢欢喜喜的去朝见主。我更希望弟兄姊妹说，我们今天我们更是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分辨，分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分辨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各样不同的信息，也分辨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从中寻求神的旨意，从中看到神的带领。我不希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更是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浑浑噩噩，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教会上的旨意。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定命，我们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活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是邀请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的怎么样要来到神面去反思我们自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活出神要你活着样式。我们今天教会的软弱，对吧，我们今天我们整个这个教会不能够在这个世代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有一个做工做言的见证，我们不能够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世代，我们常常反被这个世代所影响。真的，我们要真的回到神的面前，要去思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去生活。用我们真的有限的时间去服侍神。谢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的分享在这个就到这个地方。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过一个警醒分辨的生活。 让神的平安，让神的喜乐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家庭中间，一切荣耀归给他。